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建造神的家是主耶稣自己的工作，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以后应验是差遣圣灵降临，开始了教会的存在，然后继续不断借着圣灵在教会中做工。当我们想到同心建造神的家，意思就是一同在圣灵的工作下，在圣灵的引导中，一同让他建造，使这里，使众人更成为美好神的家。论到圣灵的工作是很多很多的内容，最困难了解的，引起最多争论的是圣灵的喜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专以这一个题目同各位分享，而这个题目引起教会很大的争议，甚至分裂，甚至对立，甚至不相往来。可能各位也都知道，所谓五旬节中，五旬节中，或者有些比较概括的名称叫做灵恩派，大概开始就是为这个问题。公元1900年左右，100多年前，在 Kansas City 的一个神学院，他们的神学立场是追求圣洁，好好祷告，禁食，读经，虔诚，追求追求。有一天圣灵第二次的恩典临到，圣灵第二次的福分临到，临到做什么？临到要把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解除。各位多追求的弟兄姊妹就知道，我们切慕圣洁，追求圣洁，怎么追求法？在历史上面有两个不同的角度，或者说神学的说法。我们都晓得人为什么犯罪，犯罪因为亚当传给所有后代罪的性情，或者叫罪性，罪性在里面辖制，人就犯出罪的行为，所以罪的性情叫罪性，罪的行为叫罪行，罪行通通被主耶稣宝血洗净了。那么基督徒还有罪性或者没有罪性呢？所有神学家都承认有罪性，但是有一些认为 好好追求，进食、祈祷，有一天圣灵第二次的恩典临到，把罪性解除。那么有一种神学认为罪性不能解除的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直到死离开世界，罪性功能才结束，所以一生是罪性在里面和我们新生命产生的交战啊，属灵的征战不止息。这两种不同的，今天没有时间讲。大约100多年前，在 Kansas City 这个神学院，神学生都很追求，而这一个神学院的神学背景是罪性会被解除的。好好祷告，好好进食，好好追求，上帝借着圣灵第二次的工作，让人脱离罪性的捆绑。所以他们追求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些学生就说方言。这里的说方言不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说起别国话语的方言，乃是用舌音的祷告，发出一些不是讲话的声音，舌头发出的声音。这一种的祷告在神学院的学生中间，有的就发生，有的没有。当时就产生了一种解释，为什么这个现象呢？所以就找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圣灵降临，带来圣灵的喜，带来说方言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当时就强调，这叫做受了圣灵的喜。凡是用方言祷告，我再说这个方言quote and quote 就是舌音祷告，凡是有这一种舌音祷告的，他们是经历了圣灵的喜。凡是没有用舌音祷告的，是还没有经历圣灵的喜。这一些人的影响先是到了美国的南部，在路易斯安那州，以后到了西部，在洛杉矶 Azusa Street 一个教会里面，就不断的强调，不断的来影响周围的教会。那么这里就请各位注意一件事啊，这件事情你们先想一想，主耶稣叫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，你们要等候，等候父所应许的。主耶稣说过的，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喜。门徒们等候祷告，到了五旬节，果然圣灵降临，果然说方言，果然经历圣灵的喜。那我先让各位想一个问题啊，这些门徒包括彼得，包括雅各、约翰，以及可能有几百个人，他们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？请问是哪一种？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跟这些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叫他们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候圣灵的喜，等了大约10天，果然圣灵降临，果然有说方言， 果然他们大有能力做见证。那么五旬节之前，耶稣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基督徒，这是刚才大半人的回答，我想反对的不多吧，啊，是基督徒。那就再来一个问题了，如果他们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基督徒，请问他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？是被圣灵重生了才是基督徒，或者还没有被圣灵重生，请问重生了没有？重生了。如果没有圣灵重生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就很奇怪了啊，没有圣灵给的新生命。那么如果这样再说下去，请问圣灵重生一个人和圣灵洗灵到一个人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？几件事？好，自然推出一个结果是两件事。那么两件事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先被圣灵重生，然后追求再领受圣灵的洗，这是成为一个必须如此的或者不是必须如此的，就成为一个问题了。你们不要回答我，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先被圣灵重生，经过一段的追求，再被圣灵的洗，而成为比较属灵的基督徒？如果是的话，请记住啊，如果是的话，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在 Kansas City 这个神学院引发的问题。然后这一些影响到了洛杉矶，这个洛杉矶就继续拓展这样的理论和说法，所有基督徒没有说方言的就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，虽然都被圣灵重生，都是基督徒，都是灵性不够长进的基督徒，还只停留在第一阶段，需要追求，需要祷告，需要进食，需要切慕有一天圣灵的洗灵道，证明就是说方言。说方言是指着舌音的祷告。这样的理论慢慢推展出去，以后就成为所谓的五旬节宗派，因为强调五旬节的经验，强调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五旬节带来圣灵的洗，带来说方言，带来灵性进步的证明。那么这个五旬节教派越发展越多，以后到中国，在中国也有好多地方影响最大的就是真耶稣教会，那么然后还有所谓的喜信会、四方会，还有相当多其他的五旬节中比较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神召会。好了，那么我就简单这样说啊。那么现在问题回来了，是不是所有基督徒先被圣灵重生，然后才受圣灵的洗呢？这个前提是特例呢，还是通例呢？这是很要紧的问题。如果是通例，我们今天都要如此，凡没有说方言的就都没有受圣灵的洗，都要好好追求，追求到 会用舌音祷告才是受圣灵的洗。那如果这是特例，就不是变成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如此经验，那是神在一个特殊的状况对某些特殊的人所做特别的事情。那现在我因为时间实在今天不多啊，我就讲重点要从圣经里面找出证据，要说明这是特例，不是通例。请弟兄姊妹注意听，先被圣灵重生，然后才经验圣灵的洗，这是特例，不是通例。那么通力是什么？通力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重生。有什么圣经根据？第一，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在彼得讲道之前，众人都讲道，讲方言，那是讲地方言语，讲15个不同国家的言语，他们听了之后大为震惊，怎么会用我们本都的话呢？怎么会用我们特平亚的话呢？怎么会用我们比利亚，会用我们各地的话来讲呢？他们就吓了一跳。然后彼得站起来一讲到3000人悔改，悔改就问彼得，我们当如何行？彼得回答，众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3000人听了福音，被圣灵感动，觉得扎心，然后就悔改认罪，然后圣灵感动接受耶稣，请耶稣做救主，受洗归主名下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3000人圣灵重生，圣灵的洗是一次同时临到，没有分两次。各位回去好好看圣经啊，就是一次，不是先圣灵重生，然后过一段追求的日子才经历圣灵的洗。所以通例第一个例子，所有真诚被圣灵感动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主为救主的，同时圣灵的重生，圣灵的洗临到他。第二个例子，当哥尼流邀请彼得去讲道，彼得一开口传讲耶稣，传讲他在地上的生活，讲的道，然后舍命十字架救恩，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圣灵降临，他们就有说方言称赞神为大。然后彼得就说，圣灵让他们悔改得生命了，然后他们接受洗礼，当听到的时候圣灵感动，他们就真诚悔改接受耶稣，就得生命了，悔改得生命。所以在哥尼流家是一次的事情，圣灵的重生，圣灵的洗是 依次临到这一些悔改信耶稣的人。那么再来，等到大约又过了，我要说一下，五旬节是公元三十年，公元三十年，哥尼流大约公元三十八年，然后再过了十四年，公元五十二年，记载保罗到了以弗所传道，有十二个人，他们说我们是信徒。保罗问他们，那你们信徒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说没有，没听过。那保罗说，你们到底受什么洗呢？他们讲，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。保罗就讲清楚，要信约翰以后的耶稣，不是信约翰，约翰只是讲悔改的洗，要相信耶稣基督。然后讲清楚了，他们就重新受洗，奉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名受洗。那个时候信耶稣了，他们就领受圣灵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有说方言的表现。哥林流家有说方言，以弗所有说方言。那请记住，以弗所这些人，保罗过几年写一本信给他们，叫以弗所书，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第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听了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以弗所教会也是依次当真诚悔改信耶稣，圣灵给他们重生和圣灵的洗同时临到。然后再过三年，保罗还在以弗所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，所以公元五十五年写哥林多前书，他就把圣灵的洗做了一个神学性的讲解。他说，你们不管是犹太人，不管是外邦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任何人，教会里每一个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教会的人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所有悔改信耶稣的、被圣灵重生的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而这就是叫做圣灵的洗。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位，不管哪一位，都是受了圣灵的洗而成为一个身体。接下来保罗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答案都不是的。所以哥林多教会每一位悔改认罪信耶稣，都受了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，有的有说方言，有的没有说方言。说不说方言是圣灵的主权，他照他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给了不同的人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